要跟大家讲讲这个敬畏之心跟敬畏之灵的故事哈。那么其实这样的哈，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哈。那其实，在大概上个月，我开这车的时候，我就接电话哈。我其实不是接电话啦，其实就是回复那个语音啦哈。回复语音的时候呢，我就被这个交通局的执法人员叫停我的车哈，叫停我的车。跟你讲这个，我做错的事啦哈。所以开这车还是要安全的啊。那么呢，开这车的时候，因为回复语音之类，我就拿起了电话。那过后，交通执法人员就把我叫停我的车靠边，然后靠边的时候他就过来，他就暗示我哈，在国内比较好啦哈，国内呢他就会开罚单给你，或者是他会给你警告之类哈，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就来暗示你说，你是不是要给点咖啡钱呐、啊，咖啡钱呐、啊，以此类推啦啊。那么呢，他就过来暗示我哈，你手机要300，要罚款300，要上法庭哎，就吓我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好吧，你开罚单。他有点愣着的表情看我，不过他又吓我了，他又说啊，现在不止开罚单了，还要上法庭啊！你上法庭啊，就很凶的样子啊，就吓我啊。那我直接跟他讲说，哦，那如果说真的要上法庭，我就上吧；真的要交罚单，我就罚吧。我就直接跟他讲，他更火气，更火气的，那边又大声又喊又叫来吓我。啊，但是我要讲的什么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对不起哈，我是基督徒，所以呢，我不可以给贿赂哈。哇，他听到贿赂，他更生气哦，跟你讲啊，我说所以呢，你就开罚单吧。哇，又很生气，开罚单，那拍照我什么之类等等。我想就错了就错了，没有办法再解释了哈。那当然我跟他求情啊，他其实就是要拿点咖啡钱哈，要拿点贿赂啊，但是我就没给他啊，他就很火爆的在边生气吓我。但是我想呢，这个就是我想这是对神的一个敬畏之心啦。你说我给个他50块，给的他20块，可能他就息事宁人的就放我走了。但是我想，当然了，我要交的罚款是300块啦，300块，大概400多人民币啦哈。但是如果说我塞个50块给他，塞个20块给他，可能他就放我走。但是这我想这也是一颗敬畏之心。我们知道，我不这样做，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我，我不这样做，只是因为我觉得我上面有一位伟大的神看着我每天的生活了，所以我这样做了，我就觉得是一种的，不是一种敬畏啦。所以我想，敬畏呢，敬畏之心应该是在日常生活就可以体现出来了哦。所以，所以也跟大家讲，我做的坏事，对不对？哎呀，所以，这也是自己的问题啦。其实自己问题是开车确实是不应该去弄手机啦，所以弄了手机就这样了啊。所以真的啊，不要学我哈，不要学我。哎呀，其实，在我们大家，如果你在我们平台久了，你都认识我了哈。我是一个很直接，没有什么隐藏的一个人了哈。我有我的软弱，我有我的得胜啊。好的学，不好的就不要学了啊。记得开车不要看手机啊。我就被罚了300块啊！好，感谢主哈、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必须有的敬畏之心哈、啊。我想这个早上可能神透过这样的敬拜，也让我们去审查我们自己啊。往往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畏之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敬畏哈、啊、这个字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说，哇，是唤起敬意。 或是敬畏神，敬神之心，或是一种的惧意，就是说敬畏、尊崇、尊敬，或者是敬重一个人，到有一些的惧怕，这个就是敬畏啊，在圣经里面的敬畏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敬畏不是怕他惩罚我们的怕，而是对他的震撼。对他的那种的爱的回应，甚至这种柔美的回应，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不对他敬重到一种有一些的怕的感觉哈，因为他太伟大，他太美了等等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的敬拜，我们也看到怎么的哇，真的诞生出这个敬畏。敬拜之心，我觉得真的很美妙。所以，往往我们今天面对的很多问题，其实很多时候离不开的，就是说我们对他就没有太有敬畏之心。他安排这样的功课给我们埋怨，他安排这样人给我们不喜欢，他安排这样的环境给我们，我们看的都是问题，都是不好等等。其实，我真的鼓励大家。开始在你的问题上去感谢神，开始在你的问题上去谢谢主安排给我们的一切。就是说，今天你面对的挑战、难处各样，你不要看你的难处，你要看的是神为什么安排这个功课考试给你。当考试及格过后，一切都能变好啊！所以同样的，其实在过去五七八三年，我有很多艰难的时刻啊，特别是我觉得。真的，今年我要好好去啊，好好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啊，就觉得特别是五七八三年，其实很多时候身体都不在状况啊，就觉得那个身体的累是真的不是一般的累，就是那种很奇怪的累哈，所以今年我要好好的，要来到去锻炼我的身体啊。原本在零的人生40，身体很好的啊。那过后120计划，身体也不错的哈。那一过了这个时间过后，觉得身体就有点不行了，就觉得那种的累，就好像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累哈。所以真的哈，所以我真的是要真的要好好的好好的来到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不可以倒下，因为我倒下的时候呢，我就是觉得，非常愧待弟兄姐妹哈，因为看到弟兄姐妹真的这样的认真的往前的一直在走，虽然我们跌跌倒倒、碰碰撞撞，但是我爬着我们也往前走，我们趴着也往前走，我们即便是在地上已经躺着，我们还是寸步的继续往前走，所以看到。特别是看到每一位同工，哇，他们的增长啊，其实那天看到这个节制啊，节制的这个祷告，让我有点震撼，知道吗？节制的祷告，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听他祷告是在零的人生40哈。然后呢，在上周的时候，我在听他祷告的时候，我简直是觉得说。那个是节制吧，除了声音像，其他东西都不像啊。所以我就看到同工们，还有我们的伙伴们，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很努力的在去长大当中哈。那所以呢，我更没有责无旁贷的继续逼自己长大，继续的来到让自己继续长大，才能继续带领着弟兄姐妹长大。我想这个应该是我需要好好的去，我觉得最主要，我觉得是运动了啊。自从有了小等呢，运动就更少了哈，更少了哈，运动就更少了，因为每天你知道照顾小狗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啊，所以真的，我觉得每天的运动是必然需要了啊。所以我今年还需要一些的调整啊，不然那个身体状况真的。有时是那种不是我不想准备课，而是因为，一天头都是在晕晕昏昏或者是痛的啊，所以这是我需要调整的。所以我跟大家五七八三对我也不是太容易的一年啊，也不是太容易的一年。但是你听过我五七八三的时候，我有在大家面前讲，好难啊，好苦啊，好不容易啊，哎呀，这个我都没有在面前跟大家这样讲啊，对不对？我都是讲的就是 就是我知道这是我的功课，我知道这是我要胜过的，我知道这是神为我量身定做的。所以呢，我是一次还是坚持着，还是坚持在走。但是呢，我五七八三过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啊。那当然分享的，我分享只是真实的跟你分享我走过的经历啦哈。所以当然我相信今年一定更好。今年这个门已经打开了，今年健康之门打开了，强壮之门打开了，健壮之门打开了，丰盛之门也打开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感谢主哈，我真的非常想念大家哈，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啊？其实真的。很想念大家，其实真的一直都很想要恢复我们的与主同行，包括我们的课程哈，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包括身体的状况是一回事，当然包括同工们的安全也是我更重要的考量了哈。我真的盼望就是大家安安稳稳的、稳稳当当的，直到见主的面啊。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我们已经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搬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希望五七八四年我们都不需要停下来，大家赞成吗？希望五七八四年都不要停下来。我发觉你会发觉吗？好像平台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哎，大家都很强壮啊。平台一停下来的时候，就各样的软弱都起来了，那就以为说，哎，平台没有停下来。来的时候一周两次，有时三次，对不对？有时又一些特惠，对不对？但是呢，就觉得说好像停下来跟明天停下来没停下来，没停下来的停下来的时候，好像更加忙，好像更加忙这样哈，就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跟我这样的反应哈，他说，他说，哎，以前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六有课程。都不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是停下来过后，明明这三天没有课了，但是呢更加忙啊，我也不懂啦。但是，好些弟兄姐妹跟我这样反映，所以我们盼望啊，五七八四年，我们一起坚持持守到我们每个人门都被打开，每个人的这个五七八四狂过之门都要打开哈，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哈。当然，如果你在我们的平台已经一段时间，你就看到说我们就是我们都是按着每一年神的带领的方式，一直在往前走，一直在往前走哈。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直播课。到最后就变成是一个训练基地，到最后就变成我们大家的属灵家园，我们一起往前走啊！所以当然我盼望大家真的就是说，你给自己一个空间，如果你是刚刚加进这个平台的，最起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一年如果你没有长大到。那么呢，你就欢迎离开这个平台。如果一年你有长大到，我相信你会发觉，这就是你属灵的家，这就是灵命训练的一个兵工厂，这就是一个灵命建造的一个工程部啊。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都不断的长大，不断的长大。其实我们今天要看到基督徒有很多，但是比较生命有成熟的。生命有内涵的，生命有这种容量的，其实确实不是很多哈。所以我们都是软弱之人，我们一起抱团取暖，一起的往前走。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这是我们的口号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所相信的是，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滴滴云端，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一个。一个的意向，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好，那我们有一些加仪报告啊。那加仪报告呢，我们来临的 我们来临的这个周三，我们就来到跟大家分享笑傲5784啊。所以我记得在做着这个我们的网页的时候啊，我们的网页啊，我们的网页，我们的网页啊，在做着我们的网页的时候呢，我网页打不开了。而且我看啊，OK，好，我的网页啊，在做这种网页，我就跟大家讲哈，我们感恩5783，我们步入5784，我们开启5784之门。更重要的是，我们愉悦的走完5784，这是我对大家的盼望哈。我们真的要愉悦喜乐的走完5784哈。所以来临的周三。我们就一起进入5784的课程啊，第四课笑傲5784哈。那么呢，我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呢，虽然主题有了，我还没准备好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逼着大家长大，大家也逼着我长大；我逼着大家长大，大家也逼着我长大；神逼着大家长大，神也逼着我长大，这是很公平的。所以大家逼迫我长大，我逼迫大家长大，大家一起让神逼迫长大，这就是我。我们的弟弟云端的一个的运作啊，感谢主哈、其实5784的环境，你说会更不好吗？我想，其实在，就这样讲啦，就是讲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当然，有些人的柳暗花明的大门会开启在5784年，有些可能会到5785年。五是到 N 点的时刻，所以呢，有些人会到五那一年哈，有些会在四，我不懂啊。但是呢，它的关键就是发生在可能有些人5784就已经打开了，可能有些人要到5785，有些是5784头，有些人发生在尾。当然，5784你说会不会是更难，更不好呢？我会讲的就是这样，就是讲说它可能跟5783差不多。可能在某些领域会更糟糕，某些领域可能会更好。但是呢，在这个的走向当中，神会为他所爱的人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来到开门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就是在整个大环境当中，可能跟5784差不多。当然，我讲的差不多，并不是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有些领域好，有些领域更好，有些领域更坏，有些领域各样都会发生啊。那但是呢，它一定是在这个，比如说在饥荒的时候，神为什么呢？为以撒来到什么呢？开启丰盛之门，结果他的东西涨了100倍，对吧？那时候他是在。一个饥荒的时候，他的东西涨了100倍啊，涨了100倍，但是却是在饥荒时候开门，所以呢，大环境可能它会是一个，怎么讲呢？会是一个的影响，但是我们个人跟神，还有我们个别跟神，它可以是一个绝对的门的打开。我觉得我应该这样的解释比较完善的啊。当然，因为我们的5784的课还没结束，所以呢，我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到去开启，因为还有很多不同的拉比先知，他们刚刚5784才将他们预言展开了啊。所以同样的，我也跟大家给了24篇，大家也看到24篇，它是一个转换，但是它不会是一个马上了哦。好，感谢主啊！当然，我们一起软弱之人一起守候，一起拥抱抱团取暖，我们肯定会得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问题探究时刻啊，所以我们或者我们叫问题探究时刻，或者我们叫应该叫什么比较好听呢？ 应该 OK 啦，这个名字啊。当然，我自己也在思想啊，大家也在为我祷告啊。因为接下来到底五七八四我们要怎么走，或者五七八四我们还需要什么灵修资料啊，等等等等，大家也为我祷告，让我真的有就是说每天早上醒起来精神是足够的，然后呢身体是好的，然后呢我就可以来到深入去挖掘这些属灵的资源呢。所以我已经其实已经计划的，就是说接下来我们会有跨年特约，我们会有贺岁特约，那接下来我们在建中，我们也会恢复我们的直播课程。但是直播课程，神好像还没有给我什么课。当然，我手上有很多不同的课的主题啊，我有泥土系列二，我也有神的代祷者系列二，我有灵的成长系列二，我也有还有什么呢？我看一下，看一下啊，我也有。神的声音的部分我也有啊，我也有企业家系列啊，我也有主导系列啊，我就是有好几个方面的，但是神还没有很清楚的告诉应该往哪个方向，所以我暂且缓一缓的哈，或者大家也可以给我回馈一下哈，什么课大家比较想上的啊，我们都可以，或者我的圣灵系列我们都还没上完呢，对不对？我们都还没有上完呢。天使的课，我觉得它对我们暂时帮助不大，因为暂时弟兄姐妹的生命还没有太往这个方向走得太深。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告诉我怎么样了哈。好，那我们今天泥土系列二也是一个课啊，还没有这个啊。OK，我再给我一点时间去想想啊。好，那我们今天来到问题的探究时刻啊。来，我们的伙伴呢，我们的主持人是恩宠啊，恩宠，你可以把问题发上来，过后呢，你就来到大声宣读一下啊。
第一个问题，请问家里门窗都有涂高抹之后，还需要每天洁净家里吗？窗门的高抹封闭有效期多久？
OK，这是真的很好的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就有点像是这样的情况啊。它封就是说那个高墨洁净，它可以维持多长时间？这个东西就会局限于你在家多长的敬拜。多长的献祭啊？它会跟这个息息相关啊，当然也包含你在家，你们是不是常常在家吵架、在家骂架、在家做坏事？比如说这样，它也会有这些因素在里面。也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说我每天都洁净我的家，但是每天我们在家都吵架，每天在家都来到去。讲人家坏话，或者在家每天在那边啊，你会发觉这个你每天洁净，那每天就什么的破防了，这样咯。所以呢，我是觉得，它会包含着你在家多长献祭，多长的来到，跟你多长的读经，它也包含在这个范围以内。就好像我之前有跟大家讲在我记得我那个伙伴的家，对不对？我去到他家，很美的看海的家。我进到他家的时候呢，我就发觉有一个像榛子的东西走来走去。过后，我就开始洁净他的家，洁净大家到大概门口的时候，这个邪灵他还会说了一段话就讲说你可以赶我出这间家，但是我可以在走廊。你看到他够拽的，对不对？ 好，那这我就洁净了家，他就不能进来了咯。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啊，耶稣的能力是大有功效。我们膏抹洁净之后，这间家不属神的都要离开啊。但是，它的维持期就限于我们刚才我讲的那几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安全一点的话，你洁净你的家，你可以24个小时播放宝血的诗歌在你的家哈，宝血的诗歌。这个，很多我的家有一个永远不会关的，除非我有时看得太热了，我就会把它关掉，不然我一般上不会关的一个的音响哈，24小时都在开着。我一般上比较想放的是一个叫什么呢？比较想放的是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宝血的诗歌啊，宝血的诗歌，我们在网页也给大家准备了哈，所以呢，我就播放宝血的诗歌24个小时。那然后呢，我也会定期的来到去洁净我的家啦。当然有时我忘记了也有了啊，所以你可以定期的，比如说如果说你觉得你的家更多的需要啊，你就每周洁净一次啊。如果你觉得你的家还好，你可以每一个月洁净一次；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很不好，你就每天都洁净，都可以，都没问题哦，都没问题。因为它主要是画上一个保护的界限，在属灵界里面呢，它没有被建筑，不会被建筑物影响。但是呢，在灵界里面，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它可以做一个保护跟遮盖的一个保守的一个约，在我们当中啊，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很仔细的回答到你的问题了。多长时间？我无法回答，我只能以刚才的这个的一个概念，让你去自己去揣摩出合适你的家的方式。当然你在家也可以播放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好像将很多神做事的法则跟原则散播在这家。我们做这工作，我们都听到；我们做这事时，我们也了解。这样的话呢，它会建造更多的信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了解更多神做事的法则。这样的一个的流动发生的时候，你也会发觉，哎，你的家的这个保护层也越来越浓厚，也是可以发生哈。好，所以应该很仔细的。来，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以诺老师，我现在发现自己在敬拜上遇到了瓶颈，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突破。每次用吉他带领敬拜的时候，打鼓的时候，都会觉得打不好或者带得不好，里面总有一种惧怕、自卑，让我总感觉自己的声音不好听，或者吉他弹得不好听，也感觉自己不会祷告，也不是很释放、很大胆的去唱。非常的不自信，我该怎样去突破？
哦，其实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啊。当然，我是用开玩笑的方式，但是呢是有意的。每次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去唱歌，因为每当我开口一唱歌，我就会发觉全世界发生的事都不会比我的歌声更糟糕。这是以诺。开口一唱歌的时候，走音、跑调、乱唱什么之类都出来的时候，我会发觉，我的问题不是很大，我的歌声才是问题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你很简单啊，你不需要去听别的，你就唱歌带得不好的时候，就去听以诺唱歌，你一听完过后，你就信心满满。啊，有人说，哎呀，许诺这样的歌声都能带敬拜啊，那我的歌声好过他十倍，我肯定可以带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没问题啦。其实当然啦，只是开玩笑啦啊。但是如果你这本身其实是一个自身的一个自卑的现象哈，自卑的现象。其实呢，自卑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哦，我可以写报单的跟大家讲，自卑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看到呢，10个里面9个半都有啊，只是层次不一样。有些人自卑比较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呢，麦克风都不敢拿起来了。有些人自卑没有那么严重，有些人自卑的时候，他会用骄傲啊，他会用骄傲、自大、狂妄表现来到遮盖自己的自卑啊，这个也有啊。所以呢，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呢，如果你问我10个里面9个半都有自卑的问题，然后呢，剩半个呢，他是考试及格的。所以呢，就好像我之前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对不对？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当时候呢，仇敌为了来到让我没有办法走进我的护照，他就让我在一次的时候，我就用麦克风来到分享基督团契，在台上分享基督团契。那当时我分享这基督团契的时候呢，我就分享的还好的啊，但是呢，下到下面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给回馈反馈的时候，那时我就觉得我这声我不要再拿起麦克风，然后我怎么胜过呢？就是我到印尼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敬拜培训。训的时候呢，他们就选我做男主角，我就做这男主角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胜过了这个麦克风的惧怕，所以它本身是一个自卑的一个现象，它本身也是一个贫穷的灵啊哈，所以如果看这个情况呢，这个中性显然是有一种贫穷的灵在影响着你啊。那么呢，我的突破当然是很实际的啊，很实际的。我的突破是透过我的太太，我的太太她是没有被这种东西捆绑，没有被这种贫穷灵捆绑的。她是买东西是大手大脚，当她大手大脚的时候呢，神就透过这个过程，每一刀这样刺进我的生命当中，这样的情况。忽然一天，我的自卑就离开我了，贫穷灵就离开我，自卑当然也离开了啦，等等，所以神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帮助我突破，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允许神任何的考试在你生命当中，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可以做的是每天早上醒起来的时候，你看着镜子，看着镜子的时候呢，你就宣告，你就看自己的样子，宣告说主。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宝贝儿子，我在基督里面，我就是你的王子。每天宣告，每天宣告，宣告到一天，自卑的人呢，他自己去看镜子，他会不敢看自己的自卑的人呐，不敢看自己的。我是讲你真的用眼睛看进自己的眼睛那种的看啊，他会不敢看的。到了一天，你看自己。看自己顺眼了，看自己是可以接受了，那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知道自己自由了。你可以，这个第二点你可以做，第三点呢，你在圣经里面找出所有的这种的，建造自我形象的经文，把它背进你的生命里面。有了神的话为根基，你去找。比如说，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圣经里面有讲到，大卫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呢？我岂不就是泥土吗？你竟眷顾我啊！”这是建造我们里面知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量的经文，把圣经全部把它抄出来，抄出来，你抄大概是抄30个。每天背，每天背，背到一个地步，你不需要再看纸的时候，这些话都能深入流淌在你生命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已经有了这个根基啊！每天背了过后宣告，每天宣告，每天对着镜子拿这个经文宣告。 到一个地步饱满了，你就知道你是谁，因为我们是谁，不是建立在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是建造在圣经神已经说过的话，说我们是谁，我们就是谁。所以呢，你这个那中信，今天我花很长时间跟你讲出三点，我希望你认真去做。中信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呢，做事不持久啊，做事也不长久，或者听了没有行动。所以呢，那这三点你好好去做啊。如果你这三点好好去做，半年过后你没有突破，我亲自来到深圳请你吃牛肉面。OK， 好，我讲的话清楚了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啊。啊，当然啦，中信是我认识比较长时间的一位弟兄啦哈，所以我可以比较严肃的跟他说话啦。OK， 好，接下来哎，我们请恩宠。
第三、第四个问题都是同一位姐妹问的。第一个是我不久前见到了一个秦雨庐敬拜中的牧长，他一见到我聊了没几句就说，看到我有一个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什么呢？会不会是和以色列的身份有关系？另外，我的恩赐也是在秦雨庐的敬拜中。第二个问题是，会有人的辨别诸灵的恩赐是在肉体感受上吗？比如说有只动物靠近他的时候，他就会感受到动物身上有恐惧的灵。当某个男人靠近他的时候，他会感受到别人身上淫乱的灵向他扑来，他就会有反应。如果拜偶像的灵，他就说是特别乌七八糟的感觉。他也比较慧眼识金，就是能从一堆物品中挑出最有价值的那一件。但是他现在来连接我一起祷告敬拜，我总觉得有种危险气息，是怎么回事？
好的，其实如果讲到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金针台是吗？金针台它比较是属于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神的欺凌哈的一个运作啊，神的欺凌的运作。当然你要讲它是属于一个敬拜的话，我觉得也 OK。包括神的这个的智慧的灵、谋略的灵、敬畏的灵，以此类推等等啊。如果更深入的话，当然金灯台它也是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一个表征哈，一个表征。所以呢，原则上呢，其实这个是一位牧长看到，所以其实你应该问回他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来问我，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解读的比较正确，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是他看到，然后呢，他看到的时候，他的走向是比较往敬拜的部分，往金灯台欺凌的部分，或者是往以色列的部分，他可能会更加清楚啊。我只能描述，只能将这个金灯台可能的情况告诉你哦。然后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让我去解释这个的话呢，我会觉得它比较，因为其实敬拜本身哈啊，包括金灯台欺凌的运作本身哈，它整个的流向走到一个高点的时候，它会走向以色列的流，所以这三者它是也可以紧紧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它包含敬拜。它包含是以色列，它包含是神的欺凌啊，包括是耶和华的名字等等，它其实算是一个配套的总和。所以呢，基本上其实大概就是印证啊，神给你的一些恩赐或者给你生命的呼召，那么就 OK 了咯啊。那第二呢，就是讲到这种的情况，那这种的情况呢，其实是有的哈，有些辨别诸灵，它是可以。辨别诸灵再加上知识的源语，两者的结合，这两者的结合呢，它就会身体会感觉到对方的一些的状况，这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但是我也鼓励啦，这一般上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它的属灵 DNA 是非常的 非常的怎么说呢？树林 DNA 是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锐的情况底下呢，它就很容易感受到各样的东西咯。所以这个情况底下，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会鼓励这位姐妹或者这位弟兄，会告诉他说呢，你在就说我们是活在超自然的情况，我们要活得自然啊。我有遇过有一些的一些灵力很敏锐的啊，我们讲灵力很敏锐，它未必一定是辨别猪灵的恩赐啊。灵力很敏锐的话，跟辨别猪灵还有一段差异。灵力很敏锐，他可能他的家族有拜偶像的，或者有通灵的，他信了主，他灵里就很敏锐。所以呢，你说这个敏锐就是辨别猪灵的恩赐嘛？还差一段距离。这个敏锐到辨别猪灵，它还是有一个距离的哈。那么呢，我有遇过，有些代祷者或者守望者，他灵里很敏锐，所以呢，他就等下他就靠近哪里，他就等下跟你讲话，他就，等下跟你说话说，所以我觉得呢，我辨别猪灵，我是辨别猪灵哈，我不是灵里敏锐啊，是当时候十几岁就辨别猪灵的恩赐，但是呢，如懂我的。伙伴们跟我在一起的同工们有看过我在那边有在那有在那没有活在超自然的同时活得最自然哈，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如果说有这样的状况底下，应该理当的好好去建立自己的生命的其他的部分，不要到这里就要呕在那边，就要吐在那边，就要各样情况。有时候我感觉到惧怕的灵，它不会影响到我；有时候我感觉别人身上有什么状况，它也不应该影响到我。我应该活得最自然啊！所以我是鼓励这位如果你灵里是很敏锐，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能力，超自然的一个属灵的恩赐。那么呢，你应该做就是更多的去来到去提升自己，更多的去读神的话，更多的去浸泡在神的话，建造更多的真理的腰带，让我们生命是有真理，要在塑着我们的行为，塑着我们各样的生命的特质，还有我们。活在地上，要活得像个人，不要活得像个怪人。那我讲话是很直接啦，但是我讲的都是掏心掏肺、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啦。因为身边我看到这样的人，不是今天看到，是十几年前就看到，二十几年前就看到，这些十几、二十年前就看到的这些人。当时他显得很属灵，显得很厉害，但是今天十几二十年过后，他们倒的倒，离开神的离开神，变成怪人的变成怪人，变成乌漆嘛擦的变成乌漆嘛擦，变成被鬼附的也变成被鬼附，多的是，比比皆是啊！所以我觉得有了这样的恩典，有了这样的恩赐，就好好的装备神的话。不然的话，到最后我们就很容易就跌倒了。这是我真的掏心掏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分享啦。所以鼓励他，当然这神给他开启是好事，但是呢，更多的建立他的这个的神的话语在身上，让他可以活在自然的情，活在造掏自然情况，活得自然。同样的，也让他灵命不断的长大。让他以后在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可以分辨出的情况底下，不会影响到他这个人，那就非常 OK 啊，是好事来的，是好事来的。当然，我会比较严格的说，因为我看到倒的倒，离开神的离开神实在太多了啦，所以我真的盼望，有这样被开启的肢体，当然要在神的保护里面，这是很美好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了啊。你说什么？他讲这个。 登台的时候我们正在谈会立位时啊，当然啦，这也可能啦，这也就是当然立位祭司跟这些敬拜就是靠在一起的嘛，都是一起献祭嘛，所以基本上是到这个范围了啊、哦、所以希望回答到你的问题，希望可以来到帮助你看到这个在里面找到一个答案了哈、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请问当没有感觉到圣灵同在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去行动了再说？因为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牧者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给恩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顿时备受鼓舞，充满了力量，愿意去代祷，在任何时候也很愿意开口跟主祷告说话，渴望得到圣灵给我恩赐，因为我信这句话是对的。李诺老师您怎么看呢？
那其实这里讲到，请问当没有感觉到圣灵的时候可不可以先去行动，这话本身就有一点点的这个，当你没感觉到圣灵的时候，你这里讲是感觉圣灵，或者是你要讲的其实是不是感觉圣灵，或者你要讲的是当没感觉到圣灵要你做什么的时候可不可以行动，这是两个会是两个很区别的答案哦。所以在这里我姑此可能理解为就是说当然如果你说请问当没有感觉到圣灵的时候可不可以做什么，那其实如果你没有感觉到圣灵，你也没有感觉到圣灵要你做什么，那你就不需要做什么了，这很简单了。如果你的问题是当没有感觉到或者听到圣灵要你做什么时候，可不可以去做什么啊？所以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有一点问题，所以我要怎么答你啊？或者是我这样了哈，我不回答你的问题，我大概告诉你我怎么做了哈。OK， 那如果说你说如果说我听到圣灵要我做什么，当然我会马上去做咯，当然我也会问他你什么时候要我做咯，那我再去做咯，这个情况咯，这个第一点咯。那如果说我没有听到圣灵要我做什么，但是呢在圣经的原则底下是需要这样去做的，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人需要帮助，但是圣灵并没有讲帮助不帮助，那你帮助不帮助啊？那圣灵没有讲的时候，你就按着神已经给你的智慧，神的话给你的引领，真理腰带对你生命的认知，然后呢去行事去做事啊。这时候呢你就是对，所以我们不能活在一种只要圣灵叫我才做啊，只要圣灵听到圣灵的声音我才走。那么呢你估计你每天可以不要吃饭，你每天不要刷牙，你不要洗脸，你也不要做什么，你就是圣灵叫我才做。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只活在说圣灵叫我才做，其实蛮可怕的。那当如果圣灵，如果你这样讲的，圣灵没有叫你吃饭，为什么你吃饭？圣灵没有叫我刷牙，为什么我刷牙？不可能嘛。所以你圣灵神一定是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智慧，对话语的认知，我们去做判断去做。所以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圣灵并没有跟我讲什么，但是以我对神的话语认识，还有我对教会对弟兄姐妹的爱，我就去做，就这样简单。所以呢并不一定是需要圣灵每当跟你讲什么跟你讲什么，其实圣灵一般上不会这样带领我们一般如果你是 baby 的时候你的爸爸妈妈就会跟你讲说，哎，要吃饭了，哎，要去尿尿了，哎，要去抱抱了，这样。如果到了你30岁，哎，千木你要喝奶了，哎，千木你要吃棒棒糖了，千木来抱抱一下，或者是就这样，节制来抱抱一下，节制你要去刷牙了，节制你要喝奶了，节制你要去换尿布了。那么呢，节制会踢你两脚，跟你说什么呢？节制跟你讲说，我30岁了。我25岁了啦，你还干嘛呢？对不对？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两个判断啊。当然，圣灵讲的话，他说 它是越过任何一个层次，平常的话是非常 OK 的，按照神已经有给你的智慧跟身量去行事哦。那么呢，接下来你说，因为有一次你听见牧师说当祷告巴拉巴拉巴拉，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啦，所以未必是一定的。当然啦，这也是局限于你做的决定的重量啦。如果你说打个比方，你说今天我在教会我不爽了啊，那我要离开教会啊，我就要走了，我就按着我的智慧身量来做决定，那么呢绝对不是这种事。我是讲日常生活的，如果生命比较重要的事，比如说去哪间教会啊，比如说神要带你到另外一间教会，这些都要重复的印证再印证再印证，你才要做出这个决定啊。所以我看到我身边太多太多那种的那种的现象，就是说哇，今天他说哇，他要加进这个团队，明天他说加进另外一个团队，后天他说圣灵要降的，当然没有这样靠近啦，几个月过后，几个月过后，到最后走了三年五年下来，还是三年五年前的那个老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你就很明显了吧。所以我是故此就是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身量去决定的同时，我们也听神的声音要怎么做。重要的决定就求更多的印证啊，不要求那些印证是那种等下我去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某个弟兄啊，那就是神告诉我。就我觉得我们今天求的印证太过廉价了。今天求的印证如果是重要的决定，嫁谁娶谁，你不要告诉我说哦，今天我去到教会，我看到这位姐妹，神就是你就是预备她给我的，或者是哦，如果说我去到教会啊，牧师也同意，那就是神的预备。那这些的印证太过廉价。你敢挑战，你就挑战神，说神，如果说他是你为我预备的，你让他在圣经这样多节经文找一节，跟我找的一节是同一节，那么呢，我相信是神说的话。其实你生命更重要的，你可以去到一个高点，跟神有要求那个的高点的印证了，所以这是很重要。好，感谢主，不多讲了，下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同一位家人提问啊。第六个问题，家里每日安老是要求做洁净祷告，还是遭遇到鬼，而且是第一次遭遇这情景。上个月19号凌晨两点多醒来，难以入睡，辗转了两三个小时，因为有半年的时间，特殊原因，家里暂时是他独居，随后就迷迷糊糊地听着音讯报道入睡，然后遭遇了鬼压床，不能动弹，也发不出声音，很累。反应过来之后赶紧宣告我是属神的，哈利路亚。情况逐渐缓转，就意识到床边有到梳妆桌有一个黑影，比本人大两到三倍那种，能够听到它活动的声音，活动的幅度声音都比平时习惯性的动作要大，并且有意识进来说这个鬼是伪装成同父异母的哥哥。清早醒来很疲累，这跟我前段时间跟随一个医治释放群听了一些与鬼长期交缠的见证，还有独自在家健康欠佳，没有入睡前没有更换属灵恩膏音乐有关联吗？第二个问题是，曾经在听课时被老师祷告求得医治的恩赐，确实有所提升，尤其对代祷不信主的得医治很明显，这是符合的吗？
好的，感谢主。 OK， 好，那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这样讲啊，那我们更深入去探讨这个问题。每天都有洁净，为什么还会进到家里面？如果你明显的如果你仔细的看你所写的东西呢，其实你会发觉呢，这个东西其实蛮显然它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它是比较属于家族来的，对吧？家族的，一般上这种鬼压床的状况，它是属于家族。所以家族的话，可能你的家族过去有将你献给某个偶像做干儿子干女儿，这个呢，在 在这种东南亚这带呢是很多的，就是说给个哪个偶像做干儿子，给个哪个偶像做干女儿，所以它是属于一个家族性的东西，所以它本身这样看来，它不是从屋子外面来，它比较可能是多年前隐藏在我们的家族里面或者我们里面的状况，所以这跟接近外面的东西就不大一样的做法哈。鬼压床这方面呢，其实，在我好些年前，是有这个现象的。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有这种现象，所以这种情况有时候你整身不能动弹，到你在那边祈求耶稣的时候，或者到那边完全放手的时候，耶稣就来拯救你了。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会是一段时间的斗争，就是你的家族性的东西。你可以来到，比如说过去，如果说你的父亲、母亲谁谁谁，他有拜拜的，或者是有做这种巫术行动的，或者是将你献给某个偶像做干儿子干女儿的，你来到求神，来到饶恕啊，洁净饶恕。那过后呢，你就可以，当然可以开保血的诗歌，然后洁净饶恕，然后呢，过后破除掉、断开掉这样的链锁啊。如果他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比较长时间，他可能需要做多几次啊，做多几次。慢慢这样的情况底下，将里面的这种的约把它粉碎，把它粉碎掉啊。那这个情况呢，你会发觉这种鬼压床，这种从里面家族的东西就会什么呢？就会断开。所以你这里写这是伪装为同父异母的哥哥哈，所以就很明显是家族的咯，家族的东西咯。所以这个你可以去做咯。然后呢，也更可以用我们的属灵扫描图、属灵大扫毒，以此类。推那个东西去扫掉我们生命的很多的不属神的东西，那么呢，这个东西慢慢洁净你的里面啊。那至于外面的这个情况呢，你说每天都有洁净，哎，为什么这个遭遇？因为它不是从外面来的，它从里面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有时候从外面里面这个情况也有，就是我们本身有时候那个属灵权柄好像不够啊，所以有时候如果需要的情况，你可以邀请一些有权柄、属灵权柄的牧者，可以来你的家做洁净啊，然后呢，那个权柄比较，但是当然啦，权柄可能它有10倍的权柄，你只有1倍的权柄，那么你就多做10天，那么呢，也可以得到相符的一个答案了哈。那可以更长的在你家播放一些保血的音乐啊，然后呢，它会是一个保护在你的家当中。好，第一个部分我们大概得到答案了，第二个是，尤其是不。圣经里面讲到呢，按手得到属灵恩赐，按手传递属灵恩赐，这绝对是符合圣经的哈。圣经里面确实有很多这个部分讲到是，按手得属灵恩赐的，所以这绝对这符合圣经，这没问题啊。好，感谢主，这个问题我们也解答了，我们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温柔提的，请问以西结书47章11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地，针对我们生命来说，是指什么方面呢？
好的，你讲的这个应该是以西结书，对，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里的主要是讲到的这个是7章哦，主要讲到的是这个门槛哦，就一肘的水、两肘的水、三肘、四肘的水，这个也是神当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圣灵的时候呢，对不起，对不起。不应该是讲第一次接触，应该讲的是我第一次，第一次灵里面碰见圣灵的时候遇到的，遇到啊、灵遇到的灵里被圣灵碰见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经文啊、哦，它的前半段是讲到当时候他到神的殿，然后水流出，然后到一肘、二肘、三肘啊，就越过他的前身。那过后呢，讲到这个河水呢，就 流到不同的地方，它水烦到的地方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个抑制之地，水就变甜了。那过后呢，到了第十一节就讲到，只有泥泞之地和洼湿之处不得医治，必为炎地啊。然后过后就讲到这两个泥沼之地跟湿前之地，我相信他讲的应该是讲到对于生命有一些状况的人齁，一些状况的人就可能是恶人，或者可能是一些等一下我看一下啊，或者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还是好好的来到解答掉这个问题齁。OK, 等一等啊，等一等啊 ,OK, 在哪里，嗯哼。有的有的，我有的，我有这个东西的，我给大家47章11节 ,OK, 47章11节。OK, 47章11节这里呢，它主要是讲到的是这两个地不得医治，对吧？然后呢，它这里讲到 ,OK, 那如果我们看这个天道圣经注解，它是这样解释齁，这里并非说水的医治不透彻，而是指若干地方保持炎地，乃为民生所用，炎不又可以食用，而是供奉之祭之用。今至死海乃取炎料，在此海之南端。OK, 过后呢，另外一个解读，他讲到说串珠圣经注解，他说不得治好，必为炎地。他这里说不会被圣水冲淡，可供采盐之用。然后呢，圣经精读版他解释为这些地方均为死海岸边，因为生命水没有流过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无生命的炎地，这象征因拒绝神恩典而永不结果的狂傲而自大之人啊。那你看哦，三个注解书他写的东西都不一样，当然我比较偏向圣经精读版，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这两个情况是不得医治啊，是不得医治啊。所以呢我相信这里讲到的这两种人，就是不愿领受这恩典的人，拒绝这恩典的人，也包括狂傲自大之人，就不得一致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回答到你的问题齁，所以是讲到圣经诗篇里常常看到亵慢人，对不对？或者狂傲之人，或者是些恶人齁，不接受神的恩典的可以被称为泥沼之地，或者是洼湿之地。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稍等。之前跟随牧养的平台停止了，神的心意是什么？属灵要怎么起来呢？
之前的平台停止了。其实我相信神让允许每件事情发生都有他自己的美意啦，神做任何东西一定有他的一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啦，所以平台有些他有在，有些不在，有些神说他的时间到了，有些神觉得说，他的这个 那段时间被神用的到了他就停止，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啦，凡事都有神最美的旨意啦。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呢，诶，有时候神使用一个平台或者一个牧者、一个弟兄姐妹，有时候一次性的，就是比较属于是项目性的。诶，比如说有3年的项目，我们就做3年的项目；有1年的项目，我们做1年的项目。那有些是神是长久的也有啊，所以这是神给每个平台、每个牧者的带领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呢，如果说是停止了，那我们相信神就是说在这个平台或者这个牧者身上做的工作就暂时落幕，暂时停止，那以后会开始，以后会继续，可能神也会继续有这样的带领，所以我觉得都没问题啊。停止了，那你能做什么呢？停止了你就停止咯，就完了咯，完了，可能神会预备别的平台给你，或者是别的教会给你，或者别的团队给你，以此类推咯。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不是一个也不是我们需要积极去声讨的一个问题啦。因为神做事在每个季节不同，每个的时段也不同。停止了，感谢主，神在他的这个平台做的工作已经祝福了这样多人。那么呢，他的工作已经到了，神说可以停止了，那不是一件好事吗？不是一种美好的事吗？我觉得这也很美好哈。好，那么呢，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接下来的三个问题都是同一位家人问的，第一个是，请问怎么区分梦是从恶者来的还是从主来的？比如2年前我做过一个梦，是在梦里感觉被绑架了，有2个人在，一个是部长，一个是兵，对他说主快来了，1年多就到，然后看到大街上很多人说读经吧，天天抄圣经。我等了2年，以为是主特殊的告诫，就告诉周围的人主快来了，没敢说这个梦。第二个问题是我，就是她做了前面那个梦之后，接着问她的丈夫，让她的丈，借着她的丈夫问主，主跟她说话，说自己现在应该怎么做。主说重读圣经，然后他就读圣经读了30多遍，这意思该怎么理解呢？他这么做是因为，主常常是跟她的丈夫说话，然后给这位姐妹是给她梦。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她的儿子也信主了，就是不爱读圣经，不追求方言，说主要给就给他了。然后当这个姐妹跟他讲要渴慕，才会有一说就争吵。他该怎么办？
好的，那前面2个都是讲到梦的部分啊。那梦本身呢，其实要去解释这个梦呢，真的没有办法3言2语讲清楚，因为它会是一个课程啊，需要深入的去明白解梦的原则哈。那我们一般上呢，就是很简单哦，就是说，就是讲说，打个比方，你在这个梦里面本身，你看的，你说你梦到说，这样的情况说主。主快来了，对不对？1年多就到了，主快来了，但是显然还没有到嘛，你已经等了2年嘛。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梦有可能是从自己来的啊，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不对？因为这里很明显讲到1年多，但是2年还没有来，那么我们可以姑且讲到这有可能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可能是这样啊，或者是可能这个梦也可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在梦里面，有时候呢，1年它未必等于1年啊，或者是圣经里面保罗彼得说一天如1000年嘛，对不对？所以呢，1天也可以是1000年，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解读梦的部分，有可能从神而来，但是我们解读解得的不是很明显哦，对不对？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谢谢。节制啊，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的梦如果它是比较 极端的，或者是比较就讲到说，哇，好像这个梦呢会发生大战呐、啊，啊，发生世界末日啦、啊，发生主题我们等等这些梦呢，我们不能一个梦就当是耶稣说，最起码你有类似的梦三个、五个、七个、十个过后，你就确定说这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一个梦它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一个梦加上你有两三个类似的梦，再加上神的话语，再加上环境的印证，那你才能解读为是从神而来的。不然的话，我们有一个梦又是神而来，有一个梦又是神而来，那么呢就很危险的哈。那么呢接下来你讲到你丈夫做梦读圣经，那没关系啦，如果说他的梦是讲到他也没有什么方向性，也没有什么指引性，就叫你读圣经，就叫你爱主，就叫你敬拜主，那你就去做啦，这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答案了。你就如果梦本身，你不管是肉体的梦、灵里的梦、神给的梦，反正叫你读经祷告亲近神，你就多做就好了，也没问题啦。那第三个你讲到孩子不追求不读经等等，老实讲哦，我真的鼓励很多妈妈哦，有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逼一个人来爱主、哦、因为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做不到的、哦哦、这个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呢就是说圣经说什么呢不要惊醒我的良人，等他自己情愿，对不对？等他自己情愿，所以要他情愿我们才可以来到去才可以达做成啊，如果不能是没办法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就是说你可以背后为你的孩子祷告，引导他，引领他，不要逼他，不要强迫他，不要压制他，不要来到用我们的道德绑架他，到最后他会很讨厌耶稣。我们要等他自己对主是情愿的，对主是自己发于内心的。所以我记得切木呢，他之前他跟我说，他这生的盼望呢，哈，就真盼望两个孩子好好爱主，好好追求主等等啊，而且他很迫切的来到为孩子祷告啊。好，然后呢他就跟我分享诶他的孩子啦齁，反正长话短说就是诶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节制齁，他就是说在切莫很渴望节制很爱主的时候，不管他怎么渴望，但是如果节制没有被神触摸到，永远都是一个外在的配合。但是一天到了神自己触摸节制的时候，你会发觉切莫根本就不需要再做些什么，节制会自己去追求神，因为他被神触摸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做的祷告不是去做些什么，而是祷告让他自己去经历主。耶、yeah, 对，切莫讲的是的，让他自己去经历主。我们能做的就是预备那个环境，多为他祷告，希望主自己摸着他，哇，这样的话呢就真的很美好了。我们没有办法逼他，没有办法压制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去遇见神，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好，感谢主，我相信今天已经回答了很多大家的问题哈。那么呢我们真的周三我们一起的来到笑傲5783啊，我们用一首歌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哈。我们盼望每个与主同行，我们都一起的来到做什么呢？我们每一场与主同行时刻，我们都可以达到的一个果效，就是我们谈心，我们交心，我们说心，我们彼此连心，我们与主同行。加油伙伴们，我们用这首歌主我到你面前，让我们继续保持着对神的敬畏之心、爱慕之心、渴慕之心，
主啊，我到你面前
来走这条路，
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主啊，我到你面前，献上我的今天，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当作我祭。
祝福大家安息至神同在，阿 安息之快乐，安息之神拥抱你，安息之神把你抱起来。愿主在这敬畏十字，让我们诞生出敬畏之心。沙巴沙龙伙伴，沙巴沙龙伙伴，恩宠加油。今天祷告婚姻之窗，婚姻之门要打开咯。祷告了哈，我们五七八四，我们应该怎么走？还没有计划好哈。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一起的，来到恢复我们的敬祷直播课程，敬祷时刻，或者是那天我在敬拜的时候，我在洗澡的时候，我忽然间感觉。可不可能神让我们开始一个时刻叫早安中国，大家继续祷告啊，继续祷告啊，早安中国，每天来到跟中国这块土地说早安早安早安。或者是我们弄一个叫晚安马来西亚我还欠着弟兄姐妹哈、哦、就是特别要来到去训练年轻的牧者，我还欠着大家，我记得的哈、哦、我还在我一直记得这件事，只是还没有时间把它弄出来，真的很盼望可以将神给我的可以传承给下一代，传承给年轻的一代，传承给更多的，实打实的训练出下一代的门徒，下一代的这些被神使用的。但是我的培训，我的训练是很严厉的，很严苛的，所以为我祷告了。我觉得这个我确实要努力的去计划，努力的计划，要比我年轻的才可以深爱我，我只为你而活。 祝福大家安息之神与你同在。